好，现在我这个老头啊有空，跟广大同学再聊会天。哎，我们来聊个话题。这个话题就是，人最主要的是根据自己的情绪，而不是根据道理或者来利益来决定自己的行为。我们心理学知道，人之所以出现 A 行为而不是个 B 行为，它跟三个要素有关。第一，跟情绪有关。假定他做 A 事情能够让自己开心，更开心，他就倾向于做 A。 比如做 A 开心，做 B 难受，做 A 是正面情绪体验，做 B 是负面情绪体验，他就倾向于做 A。 第二，跟道理有关系。假定他认为应该做 A 而不应该做 B， 他就会做 A 事情而不做 B 事情。第三，跟利益有关。他做 A 事情能给他带来更多的钞票啊、工资奖金，做 B 事情更少，那么他容易做 A 事情。也就是说，人的行为之所以往哪个方向走，是三个力量同时在起作用，叫做什么呢？通俗的讲，叫情绪、道理、利益。当然这个利益主要是指物质利益，我们这里界定利益。注意啊，我们这里是在做科普，做科普其实我没有用学术语言讲，学术语言讲又要费心去解释学术语言啊，我是用通俗语言来讲，就是情绪、道理、利益。那问题来了，那么这三个要素当中，影响人行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 99% 的人认为是什么呢？是利益。其实错了，最重要的行为是情绪。人常常是行为走向能让他获得正面情绪体验的人，体验的事，体验的东西，他的趋向是趋向正面情绪的东西。哪样东西能让他体验到正面情绪，他就容易往那个地方走。当然三个同时起作用，但力量最大的是情绪。那我们这个鞠教授 有一对弟子，两个夫妻，两夫妻都是我的弟子，他们的这个婚姻关系出了问题。这个女方没有学心理学之前，她是不能理解这个现象。什么事情呢？老公回家很晚。那么老公回家很晚是怎么形成的呢？怎么形成？老公不愿意回家，是因为早期的时候老公事业很忙，回家晚了以后，这老婆呢就破口大骂埋怨，或者呢高度的指责。好，那么你们想想，老公他现在回家晚了以后，他受到的是批评、指责、谩骂或者其他的产生负面情绪的一个情绪体验的一个东西。那么第二天出现什么情况呢？老公就早回家了。于是这位女性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，这女性对这件事情作何理解呢？理解不同，个人理解不同。如果是鞠教授的弟子，学习了心理学的理论，和没有学习心理学理论，或者人的理智程度不同，或者他的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。比如大多数女性会从我骂老公一顿，老公就提前回家了，于是就得出一个结论，我骂老公对老公回家是有作用的，会促使他提前回家。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，就是这样啊。但是事实上呢，要注意啊，人的一个效果有短期和长期之分， 从短期效果来说，确实你今天骂他，明天就会早回家，那么过几天又有工作完啊，又有各种各样原因晚回家了，你又骂他，他又会早回家。这个老公他的情绪体验是正的还是负的呢？是负的。而人是永远要什么呢？回避 痛苦走向幸福的。从长远的效果来看，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啊？就是这个老公啊，不知不觉，他是一个潜意识的过程，要理解，他不是一个故意的过程，是潜意识，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会老公就不知不觉的呢倾向于少回家，于是回家就越来越晚，越来越晚。那么他以后回家更晚了以后，假定这个女方她对人的心理洞察力不足，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她又会根据过去的经验，采取更加猛烈的强烈的批评态度对待老公，导致短期老公第二天是正常回家了。从长期效果来说，他学的这个家一进这个家门会造成一个什么效果呢？批评多了以后，他一进这个家就非常的烦，就非常的烦恼，而且这种烦恼是潜意识啊指挥的啊。我们心理学说，人的深层的潜意识情绪问题，深层的情绪问题一定有潜意识的原因，你跟他讲道理没用的，他自己控制不了的，这种烦恼是他控制不了的啊，控制不了的。于是以后这个老公回家就越来越晚了，越来越晚了。那么有人就说了，这个老公不应该不早回家呀，这就是在讲道理。事实上道理对人的行为导向是有作用的，但实际上它的作用常常抵不过情绪，因抵不过情绪啊，对对，抵不过情绪体验，而且利益跟道理都抵不过情绪。从利益的角度，这个男的也知道啊，不回家对孩子不好啊，年纪大了离婚大家都很啊，害处很大，谈害处谈好处这是个利益，可是他会控制不了的，他一到家就烦，因为长年累月被挨骂，这个家的一个气氛，他情绪体验是负的。所以认为人是讲会讲道理，这话既说对又说不对，总的来说是不对，对的成分比较低。认为人完全是守着利益转的，这个说法也不对啊，也不对。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啊，比如说夫妻啊闹离婚，由于当中一个人啊整天，比如说闹离婚，很多男的是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呢？这个女的如果作的话呢，啊，整天家里气氛非常负面，她情愿财产全部不要逃走，这种现象非常多。你要从利益的角度，钱的角度是亏的，从利益的角度，从利益的角度，很多事情如果你认为人一切都是围着利益转，这是假定人是绝对理智的，实际上这是不成立的，这是不成立。人常常是受情绪的影响啊，这个事情能够让我情绪体验好，我就愿意去，如果让我情绪体验差，哪怕有利他也不会做的。比如我问一个问题，小孩读书好对他前途有没有利？那当然是有利，父母都希望小孩读书好，高考的是大家啊弄得满坑满，这个到处都是高考啊，这个压力巨大的满坑满谷的呼声，有的地方为了高考的问题，为了防止孩子影响读书，把这个镇上的青蛙全用农药毒死的这种例子都有，这个当然这个很过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父母都认为理智都知道高考对他很重要，对吧，高考对他的对他是有利的，对他人生是有利的，但是很多孩子啊，他对读书的情绪体验坏了，厌学非常严重，不去学校，不读书的人有的是，他不是不知道这个事情对他有利啊，他知道的，他知道的，即便他口头说不用读书，其实他心里面还是认为读书有利的。但是呢，由于这个读书他带来的潜意识的情绪体验的信号是负面的，他就不会爱读书，这个就不会爱读书。比如小孩子的时候，很小的时候 你就让他去早教，对吧？你看我旁边的这个弟子都是名牌大学的，复旦的、同济的、交大的、上海财经大学的，上海财经大学的分数经常比复旦、同济、交大分数还要高啊，分数可高了。这些我身边都这样的，我就问过他们小时候上过补习班吗？没一个啊，早教过没一个。为什么早教反而会使得你本来可以上一本的变成二本，二本变三本，三本变成大专呢？因为小孩在早教的时候，早教啊，如果早教补习班搞多了，反而会成啊一本变二本，二本变三本，三本变补习班。因为早教的时候，小孩的智力还没有发育，你让他提前去读一年级、二年级的教材，他是很累人的。就好比小孩还没有发育，体力没有发育，智力、体力都有个发育过程啊，还没有发育，你一定要让他举杠铃啊。比如一年级是叫他做中学生的，是举杠铃的事，他举多了以后，长大了一看见杠铃啊，他就头大，因为那时候举杠铃的那个痛苦指数啊，比中学举杠铃痛苦指数那要高几百倍。所以早教对小孩学习兴趣的培养啊，这个是毁灭性的，毁灭性的啊。这是就是为什么德国立法禁止早教的原因。朱教授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是非常反对早教的，啊，非常的反对的。大量的数据统计显示，在一线高校当中，啊，一线高校当中的这些学生考进来的学生，很少有早教的，补习班的现象也凤毛麟角。为什么呢？很多父母也是跟刚刚这个老婆骂老公一样的，你上补习班，你给他上补习班，对吧？短期效果是好的，你一骂老公早上就回来，你一给小孩上补习班，成绩短期上去了，长期的情绪体验是导致他厌学的，他更累了，他更加累了，他更加呢不爱学习，尤其是早教害处极大，除非这个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。比如弹钢琴，他乐在其中，你可以教他；他根本没这样天赋，你逼着他弹钢琴，他的这个潜意识层面链接的是负面情绪体验，链接的负面情绪体验，他终身是什么东西呢？终身都对什么啊？父母安排的学习都很讨厌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这个一小段，啊，这个。在局门弟子当中，这当然是一个常识，他们不会犯这个错误，经过学习以后不会犯这种错误啊。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啊，就是说，我们一定要理解到人的一个情绪是人的驱动力的阻力，后面才是利益，在后面才是道理。人是当啊情绪跟道理发生矛盾的时候，很少有人是按照道理做事情的，他是按照情绪来做事情。这个情绪让他体验是真的，他就做；情绪体验负面，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，不知不觉的就逃避。但是人为什么有很多人处理问题，为什么又会犯这种错误呢？因为他只看到是一个短期效果。小孩已经放学很晚了，作业很多，礼拜六、白天加个补习班，加个补习班以后，短期成绩上去了。长期效果呢是什么东西呢？长期效果是学习的情绪体验是负的，非常的负，或者负面的程度加大，厌学的程度更高。啊，厌学的程度更高，那厌学程度更高，他那个就不可能什么呢？不可能呢，就以后爱学习。那么我们要理解这个问题，你必须呢，要学习我们其他的一个。那个科普片段啊，我们这里只是科普啊，讲不了很深的东西，但是毕竟还是有学术味，毕竟呢还是要有个前后承接关系，你一定要翻到前面的啊，翻到前面呢去看什么东西，听什么东西呢，理解心理问题的关键潜意识啊，以及潜意识的四个重要来源啊，那个一定要去听这个东西，然后听我们这一讲呢才有理解，还有一节呢也要联合着听。就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关于我另外一个啊东西会放出来，人的一个 严重的情绪问题都有潜意识的原因。要听这三讲，然后你呢就慢慢对这些东西就能理解了。我们为了使你的理解问题的印象深刻，我再重复一遍，重复的目的是为了使你呢理解深刻。记住，请记住，人的寻味的驱动力是三个要素，一个叫情绪，一个叫利益，一个叫道理这三个当中力量同时在起作用，力量最大的是什么？情绪。记住，是情绪，情绪，情绪体验。人总的一个趋向不是趋利避害，这是利益的问题。人的总的趋向是趋乐避苦，群系体验，往正面情绪的地方走，逃避负面情绪的体验好，那个我就讲到这里。